研习神所漠视的圣经，领受教训、督责、归正和学义的益处，这是属神的人得以完全，预备行各样善事的成长之路。欢迎收听《真道分解》。
真道分解，欢迎你，也不是每次都说这是真道分解，要是真道分解欢迎你。
有不同的，
这里有谁来欢迎你呢？有乐意，
也有我姚谦，还有木心。
哎，我们应该高兴啊，因为我们不是一直盼着说希望有听众朋友自己整个小组来学习哈，就彼此激励嘛。哇，前一阵子呢真的受到那个手机尾号6345的听友，他就发了一个信息给我们，他就说请把真道分解100句的讲释，讲到的讲哈，解释的是啊，圣经章就是章节吧，大概发来我们小组看着听你们的真道分解，愿得你们的牧养。哇，牧师你高兴不高兴？
嗯，有这种的经验主动也非常好，
真的很高兴我们看到你们小组愿意一起学习。好，来到我们的复习时段，我们就复习一下从士师时代到北国堕落。哇，很多
啊，
很啊那士师时代是这样的，59到63句，恶性循环，目中无神，任意而行，行恶拜偶像，惩罚助离恶行，呼求神垂听，拯救全是恩典。
嗯，我来这个王国时代呢是64到67句，立三个王，立王非神意，眷顾人不断，无心无意的扫罗，身高大，心弱小，怕人不怕神，全心全意的大卫，虽是主实爱神，半心半意的所罗门，智慧无双，晚节不保。
接下来是王国分裂时代，是68到71句，王国分裂，腐败别神，止不听劝，北和南，以色列和犹大，北十南二，撒玛利亚和耶路撒冷，罪恶之城和圣殿之都。
嗯，谢谢木心老师。那北国面对的外敌是谁呢？北国内部是怎样呢？哎，我来哈，就是72到75，亚述兴起，残暴之民建都尼尼微，北国比南强，却早亡，歪曲真理，指牛为神，拜偶像，奉假神，恶事多。哎，背这些句子就是了解历史十大局。那今天我们继续讲的是北国，也会介绍常常侵袭北国和南国的国家，就是巴比伦了。那今天的口诀是什么呢？76，差遣先知，神言人，欲悔改，复敬虔。这个我要解释一下，欲是呼吁的欲，欲悔改，复是恢复的复，复敬虔意思就是呼吁他们悔改，恢复敬虔的意思。
嗯，77呢是被亚述掳走，或原拜偶像，行恶遭神罚。
78，异族通婚，混合宗教，犹撒敌对。
这里解释一下，犹是指犹大，就是南国犹大，撒是指后来撒玛利亚哈，犹撒敌对。79，巴比伦兴起，古国再起，墙后城坚，因为巴比伦人他们的城墙是有两层，而且都是非常厚的哈，所以是墙后城坚。
80，征服亚述，洪水助攻，预言应验。
旧约100句，
脉络清晰，
容易记忆，
循序渐进，
深入浅出。同学旧约100句，
了解历史
十大局。
好，我们马上进入76句，差遣先知，神言人，欲悔改，复敬虔。欲是呼吁的欲，欲悔改，复是恢复的复，复敬虔。那我们先要了解先知是什么人，才能明白神为什么要差遣他们。先知这个称呼什么意思呢？先知 意思呢是神的代言人，又叫先见，意思是看见的人，也叫神人。至于我们刚才说那个先见，你可以在历代志上29章29节找到，神人就可以在撒母耳记上9章6节。
再说说先知的任务了。那么首先呢，先知是神，是代神发言啊。南北国分裂那个时期呢，君王我们了解远离神。在北国呢，由于这个耶罗波安找不是利未人来做祭司，那些祭司不能代表神向百姓说话嘛，因此神就使用先知作为他向百姓说话的主要渠道了。其次呢，神人呢，这个先知是为人代求。例如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为亚比米勒为索多玛代求啊，我们如果参考创世纪18章20章7节呢，就出现了。那么摩西在金牛犊的事件里面呢，记载在出埃及记32章，甚至民数第14章有探子他们的探地的事件呢，都看见啊，神人就是为犯罪的百姓来代求，摩西就是神人呐。所以先知发言的内容包括什么呢？做警戒跟守望，也就是督促神的子民来悔改，要他们守诫命，要他们恢复敬虔，以免遭到神的审判。这个以西结书呢，翻到33章1到9节呢，就很明显很来提出来。那么先知也是做安慰鼓励的。先知要对神的子民说，神不会永远来撇弃他们。以赛书54章7到8节就是这样说了，预告神的子民他们被掳而且也归回。耶利米书29章10到11节预告弥赛亚他要来临啊。
弥迦书5章，
这个弥迦书5章2节
就会提到，
就是不同的先知他们都是来提醒神的子民在悔改守诫命上呢，敬虔上呢要小心。那么至于我们说先知发言的方式，可以用3个字来代表。第一个就是他们是说，他们也做，他们也写下来。说什么意思？就是直接把神告诉他的说出来了，话说他要解说神让他看见的意象。所以不同的先知都有这方面。做是什么？以有象征意思的行动来表达神的心意。
马上想到以西结。
对，以西结你看到这个先知很古怪啊，他侧卧，而且何西亚先知他
很惨啊，
神要他娶一个淫妇为妻。先知也会行神迹让人知道神的大能跟心意。我们有名的就是看见以利亚求神让天不下雨，表达神对亚哈王了他拜偶像的惩罚了。那么我们说了这个说跟做，还有写啊，这个写就是写下神的启示了。有些先知有著作，后来编成先知书，但也有一些先知没有著作的。例如列王记上14章记载一个先知叫亚西亚，他就没有什么著作了。
其实呢，我们也看看先知他发言是什么时候来发言呢？时间点是在哪里呢？有时指向当下，那时他发言的时候的人或者事，也有是预言将来发生的事。例如预言将来会亡国啊，被掳归回啊，70年后会归回，还有弥赛亚国度的来临啊等等，就是有些是预言是针对现在，有些是针对将来的。那为什么神要差遣先知呢？木星老师，
为什么神要差遣先知呢？因为神爱惜子民。我们可以从历代志下36章15节有这样一段话，就是耶和华他们列祖的神因为爱惜自己的子民和居所，就常常差派使者警戒他们。这里是圣经的新译本，
因为他翻的比较准确。
对，经文提到的原因是神爱惜以色列人和他的居所，故此才常常警戒他们。神的居所指的就是圣殿，神爱惜圣殿，因为当时圣殿标志着他跟以色列人的独特关系，他住在他的选民中间，与他们同在。那么人对先知有什么反应呢？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17章13到14节这么记着，但耶和华接众先知先见串见以色列人和犹大人说，当离开你们的恶行，谨守我的诫命律例，遵行我吩咐你们列祖并接我仆人众先知所传给你们的律法，他们却不听从， 竟应着景象效法他们列祖，不信服耶和华他们的神。
神也为北国差了很多先知的嘛。
对，我们知道北国全国上下都拜偶像，神差了不少的先知到他们当中劝诫警告，例如被称为神人的去警告耶罗伯安，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第十三章。还有亚西亚，他预告耶罗伯安为王，耶罗伯安的儿子必死，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上第十四章。还有就是耶户预言巴萨王被杀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六章。还有以利亚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七到十九章，还有二十一章，以及列王记下第一到二章。还有以利沙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第十九章，列王记下第二到九章，还有十三章。另外一个就是米该亚，预言亚哈必被打败，记载在列王记上第二十二章。还有一个先知就是阿摩斯。可见呢，神非常忍耐，用各种方法多次警告以色列人，又借先知以利亚、以利沙多次行大神迹，证明他才是真神，并且只有他才能拯救他们，借此挽回他们。列王记上下用了十多章的经文来记述这两位先知的事迹，就是要突出只有耶和华是神，其他都是假的。
对，
面对邻国的攻打，面对罪恶，只有这位真神才能拯救他们。但是北国不尊重跟神的关系，又不断犯各样的罪，最后北国就落得被掳的下场。
这个就是七十七句所说的。那么七十七就是这样的，被亚述掳走，或原拜偶像，行恶遭神罚。那么北国呢，我们先前也说在公元前呢722年呢被亚述所灭亡，那么清楚记载在王列王记下十七章。
对，
那么列王记下十七章22、23是这样写的，以色列人犯耶罗伯安所犯的一切罪，总不离开，以致耶和华从自己面前赶出他们，正如借他仆人众先知所说的，这样以色列人从本地被掳到亚述直到今日。其实呢，在北国灭国人民被掳前呢，神已经多次派先知警告以色列人，他们再行恶呢必遭神罚。
神已经三番多次的亏劝他们。
但是圣经如果我们特别看新译本翻译那个何西阿书十四章一节呢，就充分表达出神的感受啊，这种悖逆的人，神怎么样表达他的感受呢？那里说，以色列啊，回转吧，回到耶和华你的神那里，因为你是因自己的罪孽跌倒的。
是，
神又曾差神人警告耶罗伯安，列王记上第十三章，他也派以利亚跟米该亚警告亚哈王。这个是列王记上第十七到二十二章，他也派先知何西亚、阿摩斯警告王跟以色列人，但很可惜北国就是不听。所以北国被掳的经过呢，就记载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三到六节，下面是一个大概的意思。经文记述亚述王撒玛以斯上来攻击北国何西亚，那么何西亚王呢就臣服于亚述王，
怕了他了，
向他进贡。后来亚述王发觉，哎，这个何西亚曾派使者去见埃及王，就是不忠于他了，并且不再向亚述王进贡。那么这个亚述王就拿住他，
把他
囚在牢里
监禁。
对，那么亚述王攻击以色列全国各地，到撒玛利亚围城三年，哇，这个都很惨。何西亚这个最后的王呢，在位第九年，就是公元前722年，亚述王占领了撒玛利亚，这个他们的首都，把以色列人掳到亚述，将他们安置在哈拉和歌山的哈伯河一带，以及马代人的过程。哎，这个就是他们这个被掳的经过了。那么北国被掳的原因呢，表面上你说是这个最后王何西阿的罪亚述，但根源的问题是他们不听从耶和华拜偶像，也效法外邦人敬拜的模式，而且他们也削秋坛，把金牛当作耶和华，以人献祭。这个呢，在列王记下十七章七到二十三节记载他们 王国呢就很清楚。
嗯，那就给听众朋友一个反思题，神一再给北国以色列机会悔改，差先知提醒他们，这让我们看见神是怎样的一位神呢？值得我们去反思。
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信实的神，你永远不改变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，哈利路亚，永不动摇。他的应许永不改变，不落空，众山怎样围绕耶路撒冷，耶和华也照样围绕我们，从今世直到永远。
刚才说以色列人，北国以色列人就被掳到亚述，大部分的百姓就被亚述王就迁到亚述的西面和北面的地方。另外一个这个亚述王做的事情呢，就是把很多非以色列人，就是外国人带到以色列去定居。那么这些异邦异教的人呢，就和北国剩下来的人住在一起，那么就互相通婚了，那个风俗习惯呢也就互相的掺杂哈。七十八句，异国通婚混合宗教，犹撒敌对，就是这样的意思了。再讲一遍，犹就是犹大，撒就是撒玛利亚。造成混合宗教原因是什么呢？我们可以看列王记下十七章二十四到四十节啊，你详细去看。我们现在只是讲讲摘要哈。当时亚述王就从巴比伦、古他、亚瓦、哈马和西法、瓦因带人来安置在撒玛利亚的城市，代替以色列人。他们开始在那里居住的时候呢，不懂得敬畏耶和华，因为他们都拜他们自己国家的偶像嘛，自己族的偶像。那么耶和华就派狮子到他们中间，咬死好多人。哇，
很恐怖。
对，亚述王害怕，哎，他就想到一个妙计。亚述王，哎，很简单，我从撒玛利亚掳来那么多祭司，对吧？掳来很多，就找一个回去住在伯特利，教导他们怎么敬畏耶和华。那这里我特别提提，你想想撒玛利亚那些所谓祭司其实也不是利未人，对吧？
对，
他们也是拜金牛的，所以他们回去教那些外族人拜耶和华，其实可能也是只是教他们怎么样拜金牛啊。这个撒玛利亚掳来的祭司啊，回来的那个祭司啊，教他们怎么拜，他们怎么拜耶和华，同时呢也制造自己的神像，他们又惧怕耶和华，又服侍他们的神。哪一个民族掳来的，就按照哪一个民族他们的风俗来服侍神。后来外邦迁徙来撒玛利亚地的人呢，子子孙孙就按照祖先所行的去拜。哇，你想想有多混乱。
所以呢，这种混合宗教呢，造成我们称作这个犹撒的敌对了啊。这个犹就是犹大，撒就是撒玛利亚。那么外邦人跟原居的以色列人同住一地，彼此通婚，在宗教上融合了，他们既敬拜耶和华，又拜各族的神跟偶像，他们生下来的后代后裔就成了后来的撒玛利亚人了。
其实都不是以色列人了，
对对对，
严格来说，对吧？
所以在新约你看见这个撒玛利亚人，你就懂得这个渊源了。那么日后呢，反对重建圣殿跟耶路撒冷城墙的人中的部分，哎，也正是这些撒玛利亚人。
我们看见以斯拉记、黎西米记就知道了。
这两卷书呢，也提到这种撒玛利亚人。
嗯，
从这个时期开始一直到耶稣的时代呢，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就互相的敌视，这个渊源是这样的。在耶稣的时代，犹太人不会跟撒玛利亚人坐在一起用膳，他们憎恨撒玛利亚人，看不起他们啊，
因为他们就不是纯种的，
对，他们不是纯种的，是
以色列人
混血的，混血的。那么十个支派的发展呢，北国我们了解是以色列这个十个支派为主嘛，最终他们不像日后被巴比伦俘虏的犹太人，他们没有返回原居地。不过在不同的时期呢，北国十个支派中不断有少量的百姓逃到犹大定居， 这个在旧约历代之下不同的篇章都有记载。因此可以说，哎，这十个支派并没有全部消失，但相对于犹大跟便雅悯两个支派呢，他们的人口呢已比较以前的大大的减少了。
嗯，今天我们会不会又敬拜偶像又敬拜耶和华呢？可能不会，但是也有别的偶像，例如是金钱啊、名誉啊、地位啊，这些也可能是我们的所谓的混合信仰，我们得小心哈。还有我们要注意是上帝多次派来先知规劝警告，以色列人还是不听，坚持拜偶像或者是搞那个混合宗教，以致最后就有神的审判啊，以致以色列北国就被亚述所灭。为什么以色列人神派这么多先知是规劝他们，也有神迹等等，他们还是坚持拜偶像呢？
是，这个真的是个好问题啊。我觉得可能真的人有这种倾向，就是这种罪的倾向，就是偏离那种上帝给他们既定的目标，然后呢人就会有这种罪性，然后呢就会行出这种罪行来。
会不会也是因为我们很喜欢功利，拜偶像就可以操控，可以功利？
我觉得拜偶像的本质还是以我为主的。
你可以想到，找到，
但是如果要是拜真神呢，就是以真神为主。
你可以想到找到你的原因，但是条件只是很简单。今天我们每个礼拜天都全道都讲到，但是我们的会众有没有改变呢？
嗯，我们自己也要反思哈。
我们自己也要反思了。
嗯，
对对。除了亚述以外呢，我们的地图上还有另外一个地方，就是巴比伦。哈巴古书提到的加勒底就是巴比伦，也称为示拿。加勒底人建都巴比伦，于是这个帝国也被称为巴比伦帝国。接下来我们是第79句的口诀，就是关于巴比伦的口诀，是这样的：巴比伦兴起，古国再起，强后成坚。巴比伦位于美索布达米亚，是古代文明的发源地之一。在创世纪的十章提到的巴别，被认为是巴比伦的早期形态，
这是很多释经学者或者历史学者同意的。
对，虽然这个地区早在公元前4000年就已经有了文化活动，但巴比伦城本身大概在公元前19世纪由阿摩利人建立，并在汉谟拉比王时期达到早期鼎盛。当以色列人进入迦南时，巴比伦正由卡西特人统治。到了公元前8世纪，巴比伦逐渐被亚述帝国所控制。到了公元前7世纪末，亚述灭亡后，纳伯帕拉萨尔与尼布贾尼撒二世建立了新巴比伦帝国，成为古代近东的霸主。尼布贾尼撒时期的巴比伦城以其坚固的城墙与壮丽的建筑闻名于世。古代的史学家比如像希罗多德对城墙尺寸有夸张的描述，
他们怎么说？他们说城墙高约100米、
啊、
厚30米。但很多现在的学者都相信那个数目是夸大的，那近代的考古学家相信是有多高啊？木心老师，
对，近代的考古学家相信实际城墙大约高12到15米，厚呢大概是5到7米，包括了防御塔与双重墙体。
好，谈过巴比伦，我们又说回这个亚述。亚述曾经是古代近东的霸主啊，可是后来被巴比伦所征服哈。这就是第80句要讲的，征服亚述，洪水助攻，预言应验，就请牧师来讲一讲吧。
好，最后这个80啊，征服亚述，洪水助攻，预言应验。其实呢，神很早就预言尼尼微呢将被毁灭。
嗯，
在亚述帝国还强盛的时候呢，神已经借着先知拉鸿啊来预言他的首都尼尼微的毁灭啊。这个呢记载在拿鸿书1章8节了，
也是明确啊。
但他必以将一的洪水淹没尼尼微，要驱逐仇敌进入黑暗。
嗯，
这个预言发出来的时候呢，尼尼微是当时世界最坚固最繁荣的大城之一，几乎无人可以相信它会被毁灭的。
嗯，
但是历史就这样的奇妙应验了，在公元前612年呢，尼尼微就陷落了。那么攻城的是巴比伦跟马代的联军，背景呢是说尼尼微被围攻大概3年多，城防坚固，粮食充足，难以攻破的。
这是当时容易发生的事情。
对，但是这个关键的事件呢，就根据古代的史家他们的记载呢，围攻时间就发生豪雨，很大的雨水，导致底格里斯河泛滥，冲毁城墙一段，那么敌军呢就趁这个势头呢突入城中。这个与纳洪书记载张仪的洪水的预言呢高度一致，那么显示神的审判呢不仅临到，也按他的方式来实现。所以呢我们说亚述虽然强大，最终都灭亡。那么尼尼微陷落后呢，亚述的残余的军队呢就退到哈兰去。
哈兰，
那么公元前609年呢，巴比伦联军呢再度进攻哈兰，亚述就这样的来灭亡了。
完蛋。
虽然尼尼微的陷落还没有立即结束这个亚述的政权，
还等3年，
但这种象征性跟实际性的影响就很大了。还有这个灭亡的印证有其他先知来表达的，翻到西番雅书2章13到15节呢，他也预言尼尼微将成为荒场，野兽栖身之地。哇，不但是拉宏先知，西番的先知也这样说了。所以今日尼尼微的遗址位于伊拉克境内，城墙跟宫殿已经成为废墟，正如预言所说的一样了。
旧约100句，76到80句。76，差遣先知，神言人欲悔改赴敬虔。77，被亚述掳走，或原拜偶像，行恶招神罚。78，异族通婚，混合宗教，犹撒敌对。79，巴比伦兴起，古国再起，强后成奸。80，征服亚述，洪水助攻，预言应验。同学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留给听众朋友的反思题：亚述的兴衰是否提醒我们，不但要单单依靠眼前的势力或者安全，而是应该仰望那位施行公义、最终审判万国的主呢？其实这不是一道问题，是值得我们反思的一个方向哈。最后我们重温今天的口诀，76，差遣先知，神言人欲悔改赴敬虔。
77，被亚述掳走，或原拜偶像，行恶遭神罚。
78，异族通婚，混合宗教，犹撒敌对。
79，巴比伦兴起，古国再起，强后成奸。
80，征服亚述，洪水助攻，预言应验。
谢谢你收听真道分解，和我们一起学习旧约100句，了解历史十大局。
我是姚谦。
我是木心。
我是乐意。拜拜
拜拜。
下回
神说要有光，世界就有光，创造了穹苍，白昼到夜晚，高山深海洋，突破限制和想象。神